好，各位朋友、弟兄姊妹，下午好。不知道大家休息的怎么样啊？我们开始今天，我们各种宗教的比较的第二部分。昨天我们在第一部分里面，我们讲到了这主要的世界上的三种大的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对他们进行了比较。我们通过比较，我们所用比较的目的呢，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三种宗教中，我们比较出来什么哪一个宗教才是我们真正的能够救人的，是一条能够通往永活的路的这个宗教。那么今天当我们上午的信息的里面，我们郭弟兄在这里传讲了我们这次主题的道路、真理、生命的第二个部分讲到真理。讲到真理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到的就是真理是100%的正确的，是不能有任何的含糊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第二部分所对应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如果选择了基督教这个道路的时候，好像我们是不是这条道路我们就可以闭着眼睛就可以往前走，就通往永生的路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要睁大眼睛来分辨一下的，因为在这个去往号称是基督教的这个路上面，有很多冒着基督教的，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冒着基督教的名，但是实际上他们不是基督教，甚至是一些异端这样呢，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异端的情况跟大家分析一下。往往这个异端呢，他们所能够做的基本上就是说，他们一般是以宣称自己是基督教，但是他们在信仰的实质呢，就通过更改圣经，他们把人的意思加到圣经的里面，不是按照神的意思。他们有很多谬误，或者断章取义，或者加添新的东西。在圣经里面，圣父、圣子、圣灵的方面，特别是圣子的方面和圣灵的方面，他们往往的在圣子的方面做一些更改，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基督教，我们基督教所宣扬的三而一的神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第二部分开始之前，我想引用两段圣经跟大家说一下。第一段圣经呢，就是提摩太后书4:3-4，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同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个里面讲到，我们时候讲到这个神的救恩是非常的纯正，这个救恩就摆在那里，但是人往往为了这个救恩，觉得好像按照人的情欲，这些救恩好像是不够，所以人往往就在上面加添一些东西。另外一段呢，我想引用的就是《生命记》里的4:2，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这里面再次说，当神吩咐我们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明白，很多时候神吩咐的话不能，好像我们不是按照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所想的加进去。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在宗教上面常常用的词，或者是定义，或者是词汇也好。第一个呢，就是教派，或者我们叫做宗派。常常有人会说，我们基督教你们好像有很多不同的宗派啊，你们宗派之间好像互相都有些问题。所以这个里面呢，或者是进一步来讲，我们如何看待这个教派的问题。这里面我们指一个宗派是指在基本的信仰上面，或者基要的信仰上面是一致的，就是在基要的真理上面我们认识是一致的。在非基要的信仰，特别是在一些教会的实践上的，它有一些不同。当这些宗教团体在一起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大家庭里的不同的成员。其实我们如果从很多从实践的方面来讲，我们知道神是非常的丰富，我们人无论我们的智慧如何，我们和神的智慧相比，我们都是非常的渺小。所以在实践上来讲，好像我们不同的教会的，好像不同的宗派里面，看到一个丰盛的完美的神的各个不同的角度，我们看到里面所有所侧重，只要他在基要的真理上面，在对神的认识上面没有偏差，我们可以称为他们是基督教的家庭里的一员。所以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些现在我们常说的基督教，和我们起初我们开始说的基督教呢，开始有一点点不同。我们现在我们大家如果提到基督教的时候，我们好像很自然的和天主教这就分开了， 而且很多人会说，好像你们基督教是从天主教出来的。但是我们刚才起头所介绍的基督教，就是起始的基督教的情况。昨天我们介绍的，实际上那个时候是基督教开始是如何的开始，它所有基督教的基本的要义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从实践方面讲，他们有不同的看见是非常的正常的。所以从如果我们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我们是真的是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是看作在属灵的阶段里面不同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会有不同的宗派，在宗派的之间没有在真理的认识上没有任何的矛盾。另外一个概念呢，叫做异端。我们把异端呢，一些自称为基督教的团体组织或者群体，他们所传的信仰和原先的使徒，我们跟起初时候基督教所传的信仰有分别或者更改，就是和那些正统的纯正的基督教的信仰偏离的信仰，我们把它叫做异端。当然这个异端呢，是主要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所侧重的。还有一个我们也许偶尔会听到的这个定义呢，叫做邪教。当然这个邪教呢，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是非常的少。如果邪教让我们一个感觉呢，它被定义为邪教，它不是说它在信仰上面和根本的有偏离，而是说它的所信仰的信徒，比如说对他们的人身的自由，他们交往的自由进行很多的限制，这样已经影响到他们和正常的社会的生活的交通。基本上说，如果是一个邪教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反社会行为的。比如说他不会禁止你和你的家人有一些沟通，有其他的一些要遵守教会的某一个领导人的意愿，成为所有追随者的意愿。当然这个邪教呢，和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接触的比较少，但是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它的危害是非常的严重。我们在北美呢，在加拿大有，在政府上面，加拿大政府和美国政府有3-4个这样的邪教是列出来的。其中它有一个叫做大卫教派的。我可以简单举一个例子，关于邪教的大卫教派。那他的教派呢，是1934年成立的。他在1993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他在 Waco 那个地方，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地方，他这个教会里面的领袖和他跟随的人，其实他跟随的人不到100人，但是他跟随的人在那里面和美国联邦政府作对。联邦政府因为有原来属于他教派的人脱离他的控制，就向联邦政府告发，说他的教派的人娶了很多的女子，而且有一些未成年的女子，所以联邦政府联邦的这个警察就包围他，让他们交出所有的武器。结果他们就在那个里面不交出武器，最后他们是把这个放火把他们的庄园烧掉，所有的人里面的人全部死掉。当时有很大的争议，他们就有批评政府的人讲到，是不是政府先开了枪还是如何。所以在美国的整个国内，因为这个事件呢，导致了很大的一个争议，从而导致了美国在911事件以前有一个最大的国内的恐怖事件，就是奥克拉荷马市的政府这个大楼的爆炸事件。因为当时一个退伍的军人，是美国的一个白人，他是觉得政府对这个小的宗教团体的对待好像有点欺负他们，所以他有一些足够的技巧，他就租了一辆卡车，里面装满了高性能的炸药，停在这个联邦政府的一个 U 型的建筑楼的门前。他用遥控爆炸把一个整个一个几十层的十几层楼的高楼炸掉，当时死伤将近1000人。所以这个是邪教里面对一个个人的就是生活的影响，以及对社会层面的影响。但是这个方面呢，对我们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接触到的机会是很少的。在加拿大有3个政府列为的这种邪教，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这个邪教里面对我们是有一种反社会性质的，它让我们能够和人与人之间的交通有一种很多的限制和自由，让你思想上面甚至身体上面有一些限制的自由。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对那个就邪教的方面呢，我们就简单说一下。我们今天主要侧重的是异端，因为我们知道的异端呢，它是假的。就像说你到外面做一个钞票，如果做一个钞票是假的，它一定和做的和真的很像，没有一个做假钞的做的大家一眼就看出是个假钞。所以大家做假钞的时候都弄得和那个真的简直是一模一样，但是就在那个关键的几点呢，它不一样。所以它 他做一个假的来骗人，这个异端的特点基本上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如果能够分辨异端的，我们要有人说怎么样我分别知道假钞呢？如果一个很厉害的人分辨假钞，他可以为什么可以说出假钞和真钞是不一样的？他只要知道真钞这个几个关键的特征点，说这个真钞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几个特征点全部是有的，他拿着这个假钞的一说一看他没有这个，或者他把这个改了，那么他就是假的。所以我们大概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把我们纯正的信仰的基督教信仰呢，我们简单的过一下。昨天我们已经在这方面有简单的沟通。第一呢，就是相信三而一的神。就神的本质而言呢，我们相信神是独一的真神。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是神是一位，但是神的工作而言呢，是由圣父、圣子和圣灵同工的，他们是三位一体一起来做工的。如果在这三位的里面，圣父是至高无上的，圣子呢，耶稣是道成肉身，他复活升天作为我们人的救主，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圣灵是保惠师，是真理的圣灵。那么我们这里面，当然我们三而一的神，我们这边我简单的引两段圣经的里面说明一下。比如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里面的我们是复数。但是呢，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讲，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面父和子的名和圣灵的名，这个名是一个单数，说父子和灵他们是一位的。后面当然我们还有一段圣经节，我想也引用一下，就是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他讲，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实际上在我们很多的我们这些门徒的使徒的里面，他们写的书信的里面，当提到这些神的祝福，他们把这三位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想引用这个两段圣经呢，跟大家讲一下。当然三而一的神，三位一体的神，不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能够体会到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例子来解释，因为它可以三而一同时存在。有的人呢，似乎要有通过水的状态来解释，但是它是不能够解释的，因为水可以有三种状态，但是它三种状态不能同时存在。所以我们只能说神的奥秘，我们神把他的话启示在那里，我们神的对神的认识，我们只能在我们认识的阶段，我们接受这是神他讲他自己是什么样子的。第二个呢，我们讲相信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我们相信创造，所有的万物包括我们的人是被创造的。另外我们相信人的犯罪和堕落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相信人都是罪人，在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面临审判。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感孕而生。从这一点上来讲，很多的异端呢，他会因为这个不符合我们人的观念。我们人的观念是所有的孩子应该从男女来生出来的，所以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而且很多的章节，像我想这里面我们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我们可以和我们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可以跟你详细的解释。但是圣经里面详细的告诉我们，耶稣是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感孕而生。所以他第五点，我们相信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我们也相信耶稣复活升天的事实。如果有一天如果有一个组织，有一个团体或一个国家，他能够把其中的这个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其中的任意一点，特别是耶稣复活升天这个事实，曾经在历史上有很多的国家想要推翻这个事实，如果这一点是推翻的话，那么我们就是说我们基督教就不存在。所以这里面很多历史上面已经有将近2000多年耶稣复活这件事是没有能够经过不能够推翻的，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升天，而反而有很多的证据证明他是复活升天的。我们昨天也特别讲到他使徒的变化。我们相信基督耶稣还会再来，就是有一天当世界末了的时候，耶稣基督还会再来。我们相信因信称义，因信得救，也因信得生。 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最后，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绝对的权威。在很多的异端的里面，这个里面的圣经里面，他在圣经上面做手脚，或者在圣经里面加添，或者谬读这个圣经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异端的做法。所以我们综合起来讲，我们基本上我们所相信的福音的内容，就是我们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讲的，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我们相信这个福音的内容，我们相信中间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他埋葬了，他也复活了。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异端可以举出来当例子，但是我想我们有三个异端在这里，是因为这三个异端是和我们生活中间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每一天会碰到它。所以在这个三个中间的异端呢，我们看一看这个异端的错误在哪里。我们像刚才我们所讲的，我们很多人现在我们一提到基督教的时候，很多人的概念是你们基督教是从天主教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异端里面我们要讲的内容就是天主教，到底是基督教从天主教出来的，还是有其他的情况。所以天主教它的正式的名称为公教或者公教会，所以通常又称为天主教会或者罗马天主教。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他在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他昨天我们讲到他们的生命彻底的改变，他们就不顾自己的生命出去传扬这个福音。所以等于是说在公元30年的时候，这些外面出去传扬耶稣的这些人，把他所传讲的要传扬给人的这些人被称为基督徒。所以他在这个基督徒在这个从公元30年开始一直到公元313年，基本上基督徒受到严厉的压迫和迫害。在这大约300年的中间里面，因为他当时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如果你是传扬这个基督教的，那么他们抓到以后，他们会扔到监狱里，他们会杀死他，砍死他，或者是说用他钉十字架，或者甚至到一种情况用火烧。所以这个情况是他们受尽极大的压迫。在那个时候，基督教我们想从他们使徒那些人从开始，他们有几百人、几千人相信，到现在世界有几亿人来相信这个基督教的，是因为他们这个真理是用这些压迫的手段是扑不灭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天主教呢，基督教在313年的时候，它的情况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那个313年的时候，罗马的当时的皇帝叫君士坦丁，他因为见到异象，他就承认归主了，所以他就把基督教定为国教，所以他宣布给教会的领袖、教会的所有这些在宗教上面的非常大的权力，甚至在政治上有非常大的权力。当然从一方面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等于他在借助这个他的政治的统治的力量，把这个基督教可以安安全全的很大面积的就可以这样传播开来。但是同样一个情况呢，就是因为政治的介入出现了一个非常实际上神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么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地图，这个地图呢当时就讲到罗马帝国，这里面分成东罗马和西罗马。为什么东罗马和西罗马？因为我们要讲到一个就是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区别。但是罗马帝国呢，实际上这个整个的一面呢，开始的时候都是罗马帝国的领土。罗马帝国它等于是分成三个阶段，罗马帝国大约在公元前20年，就是公元的前200年，它是它的第一个阶段，是非常强盛的阶段。到之后它的中期阶段也是从大约200年到395年，就是大约另外一个200年，是它一个也是相当强大的阶段。但是从第二个中期阶段之后，罗马帝国就成为一个分崩离析的状态，甚至到了最后新罗马帝国先灭亡，之后东罗马帝国一直苟延残喘了大约到1200多年，他当时到最后被土耳其的帝国奥斯曼帝国所灭。所以等于说这个地方整个这个分界线这个地方，好像这个地方因为是君士坦丁堡，我们昨天讲到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就是现在我们叫做伊斯坦布尔。如果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地址，现在的这个世界地图，现在的地图呢两个重要的位置，一个是在意大利的罗马， 另外一个就是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这个伊斯坦布尔呢，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黑海的出海口，一直到连到地中海，这边是爱琴海，所以黑海、爱琴海、地中海出到这边来，所以这个伊斯坦布尔是非常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点。所以他当时在这个时候，当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这些地方曾经在北非的部分和这面全部都是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我们如果回来的时候，这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罗马帝国他统治的时候，因为这个和我们中国人所看到的一个帝国，好像在中世界的历史上面，这个罗马帝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特例，因为它等于把一个海，这个地图看起来很小，但是它是一个大海，一个国家把一个海变成它的内湖，就是这个国家等于是把这个海全部包围起来，变成它内部所统治的一个情况。所以它但是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如果是一个海的话，实际上在地图上很小，但是它如果是靠海航行的话，它每次航行它那个时候的航海技术，海子里面的浪非常的大，如果这个起了浪，当时的航海技术是非常危险，所以他在航行的时候，他那个船是全部是按照海岸线这样走，等于是说他这个整个的统治，罗马帝国统治，他这个大面积，他不是说好像这个面积不是很大，但是他要这个海岸线这么长的里面，他要去统治是非常的难，而且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里面日耳曼人的入侵者，日耳曼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德国人。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化，就等于是野蛮人。他们那个时候，罗马那时候已经是文明进化到比那个日耳曼民族呢，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是日耳曼人是野蛮民族。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地方法国的位置，大概他们也是比较野蛮的民族。所以到后期的时候，大约是395年，大约400年到第二个他的中期，他的这个国家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他们很多地方就开始有反叛的情况。所以这些地方很多反叛，你可以看到这面的帝国，他而且这个日耳曼人开始入侵在这面，等于他们把这个整个这面就一直在蹂躏。当时他这个当然他后来他的首都就从罗马迁都到君士坦丁堡，所以他这个等于是他的皇帝在君士坦丁堡，他在这面呢，罗马天主教当然是在这里面，所以罗马天主教里面这个位置呢，当时是基督教。但是罗马因为皇帝在那边，他因为政府这个罗马帝国这个政府的介入，所以他们设立了一个政权和宗教结合在一起。当他到主后，我可以大概后面走一下，到主后59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大约我们基督教在能够自由传播那个情况，在成为天主教成为他设立第一任教皇的之间基本上我们大约有300年的时间，可以说还属于基督教。天主教是从基督教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基督教因为这个情况，他就被设立了第一任的教皇。那个时候第一任的教皇叫 Gregory， 就是格利高利一世，他是从590年到604年。所以呢，天主教呢，他自己认为他的耶稣的大的门徒彼得是他们实际上是第一位的教皇。但是人所设立的这个Gregory 格列高利一世呢，是真的在我们人上面所设立的第一任的教皇。所以他这个里面，他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再回到这里面，当时这个帝国的情况是非常的大，所以他在实际上在正主教的方面呢，他不只是一个主教，他设立了好几个的主教。他在这面如果看这个地图，他在亚历山德这面也有主教，在Morocco 这边也有主教，在伊斯坦布尔有主教，在罗马有主教。当然罗马主教是跟耶稣的门徒他们当时起初设立的基督教呢，他们跟他们有关，所以他那边建立的天主教建立的大教堂就是圣彼得教堂，非常有名的圣彼得教堂。所以他在这面的罗马主教实际上他和基督教里面门徒的他们渊源是很深的。但是伊斯坦布尔这个主教呢，因为他的皇帝呢跑到君士坦丁堡，他这个主教他没有那么深的渊源，但是他在皇帝的身边，所以他实际上他是对政治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所以到这个时候呢，罗马的主教他们在宗教上面都知道他是整个这个各个主教的老大，但是这个君士坦丁堡这个主教呢，很多的方面他们就产生了一个争端和异议。比如说他们在 很多的方面，例如说剥饼的时候，这个饼是否是用发酵的饼还是不发酵的饼，他们产生了争端。他们在三位一体的方面，他们是三位一体上面是天主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们讲三位一体呢，是到底是三位一体的情况呢，是一个等边三角形呢，还是一个圆上面有三个不同的位置的三个点，他们是一体，但是他们三位，他们这个罗马天主教和这个当时的君士坦丁堡的这个就产生了分歧。所以当时这个情况呢是一直分裂，他们争端了几百年。到后来的时候，到公元1054年的时候，1054年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教皇，罗马教天主教的教皇就到派了三个特使，这三个特使呢就到了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他告诉他们的君士坦丁堡呢，就是说给他们一个赦令，要把这个他们中间的纷端彻底解决了。但是君士坦丁堡那边一直因为他们有这个皇帝在皇帝的身边，他对他们也是好像谈起来也不是很顺利。所以当时这个天主教罗马天主教的派的三个特使呢，在一个那天的是他们做礼拜的准备的时候，当这个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还在准备这个圣餐的时候，他们就走进了那个圣索菲亚大教堂，因为在伊斯坦布尔有一个大教堂，非常漂亮的，现在还已经是变成博物馆，叫圣索菲亚大教堂。所以他们就走进了这个教堂的里面，把一个赦令就摆在那个台上面，就是说我们罢免你作为这个主教的位置。之后他们三个就走了。当时这个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呢，他们正在准备圣餐，根本就没有见到他们的面，结果看到这个赦令说要把他全部都赶出天主教，所以当时在君士坦丁堡就大乱，他们就群情激愤。所以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宣布把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宣布把当时罗马天主教的 Leo 九世，包括他们的那个三个代表驱逐出教会，他们和天主教那彻底的那个分裂开。所以君士坦丁堡这面呢，他就不再叫天主教，他变成东方正教，东方的教会叫做东正教，或者叫做希腊天主教。所以这个现在我们所说的希腊的天主教和我们罗马的天主教是这样分开的，他们都是从基督教里面出来的。但是因为在这一年他们出来，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西方的教会或者叫罗马天主教是对我们在这个北美这边对我们影响很多的。我们虽然在温哥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东正教的标志，他们那个教堂的十字架上面有一点点斜的，有一个标志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基本上他们是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的里面，和我们关系影响的关系好像不是特别大。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特别讲的就是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天主教它实际上是从基督教出来的，因为当时罗马帝国的情况。所以在这个西方教会的发展过程中，就天主教的发展过程中，它添加了很多不符合圣经的教义，因为它有很多人的因素加到里面，所以它在基督教整个原教义的基础上加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属于人的东西。直到后来在1517年由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把这些宗教改革的人叫做新教，英文叫 Protestant。 如果是用英文翻译的话，我们把它翻译成新教，实际上如果是本意的话就是抗议者，就是说他们是反对这个天主教的做法，他们是抗议天主教把本来基督教的内容篡改了，加了很多属人的东西，他们要把这个原来的这个教会被扭曲的情况恢复到原来教会原来的情况，就是我们现在后来所称的新教，现在我们所称为的基督教。所以这就是我们大概的历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当我们在谈起基督教的时候，我们好像自然的就和天主教分开了，实际上我们起初的时候天主教是从基督教出来的。所以这个里面大概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天主教的历史。天主教的有几个谬误，我们可以看一下天主教它的谬误在什么地方。第一，它的教皇有无限的权威，当它有教皇的时候，天主教的教皇就称为教宗或者是神圣之父，所以人他可以成为像做神在人面前的代表， 所以他人可以在他面前下跪向他认罪，他有权接受也有权赦免。换一句话说，他教皇的变成了，他现在变成一个好像一个神一样，他可以赦免人的罪，他可以也不赦免人的罪。所以这个是教皇的权威。另外是对玛利亚的崇拜，因为我们知道玛利亚是主耶稣的母亲，所以天主教称玛利亚为神的母亲，是天上之后，他把它叫做天上之后。不但主耶稣基督生来无罪，主耶稣基督生来无罪是因为他是受圣灵感孕，所以他是没有罪的。他说甚至玛利亚也是生来就无罪的，他是在天主教后来的1854年的时候，他宣布这个教义，说他的母亲玛利亚也是无罪的。后来到了1950年的时候，到20世纪中叶，教义添加圣母升天，说玛利亚升天了。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他现在对玛利亚的崇拜已经到了一个这个地步，就说玛利亚这个已经是好像神一样。第三个呢，就是拜偶像。我们说的偶像呢，你看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就是耶稣的使徒在耶稣升天以后，他去把传道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事情他记录下来。他是其中有一个保罗和巴拿巴在来到一个城子里面，这个城叫路可德城里面，那里面有一个人瘸腿的，生来就是瘸的，所以这个保罗就看到这个人，看他有信心，就说我让你起来行走，他就行了一个神迹。这个人呢，就现在生来就是瘸的呢，保罗让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让他可以起来行走，这个人就起来可以走了。所以当时的人，当地的人知道这个人是瘸子，让他发现他突然能走了，就是你这不是神吗？就是神在人中间显现。所以呢，他们就当地那个地方宗教的祭司就带着牛带着花就过来要拜他，拜这个说你们就是神呐、啊，这个保罗和巴拿巴。所以保罗和巴拿巴马上就把衣服撕裂，就说你们众人呐、啊，他当时讲了一句话说，你们诸君呐、啊，你这是做什么呢？说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让你们离弃虚妄，归向天创造天地海所有这个万物的神，我们不是神，所以你们不能拜我。就是说我们所有行了这个神迹，但是我们只不过是人而已，我们因着耶稣的名，因着圣灵的缘故，我们可以行这个神迹，但是你们不能拜我们。但是在这个里面，天主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教为圣徒立像的，所以他会有圣保罗、圣约翰、圣彼得，这个里面有塑像，他们可以让他们去好像信徒去膜拜这个塑像，这个塑像就变成一个违背了基督教根本的教义，就是说你们不能有任何的偶像，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这些都是我们都是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你是蒙神选召的，有大有能力的，你也是人。所以这个里面呢，他拜偶像成为一个他很大的一个谬误。另外第四个谬误呢，就是说他告解的谬误，就是说他告解呢就是认罪悔改。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信主了，我如果说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了，我们觉得说我们是有罪的，我认罪了，但是我们往往如果是我们基督徒都有那个感觉，很多时候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已经是主赦免我们了，但是我们为什么好像我们还是做出很多时候是错的呢？实际上对这个圣经的理解，他们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在里面。所以呢，从里面我们这个说认罪悔改，当我们主救我们说我们相信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无论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犯的过错，他的血遮盖我们，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但是我们有一个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肉体里面，我们还是肉体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多时候有一些我们肉体的欲望和这个和圣灵的相争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有跌倒的情况。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天主教就发明了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说认罪悔改，说你已经跌倒了，你可以站起来，你就可以到那天这个到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父那边里面去忏悔，或者他叫告解。所以这个里面主后763年之后形成特例，神父有这个权利。他这个告解呢，形成了一个例子在这里，他有这个特别的权利，甚至到一个程度，后面我们讲他有很多的，因为他这个情况，他有比如说对已经去世的人，他有一些怎么救他们的办法，他们用人的办法来说，我们怎么样来救这些已经去世的人。 所以这里面第一个马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他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叫炼狱的概念，是基督教里面是在原始的教义里面是没有炼狱这个词的。他炼狱呢，所谓炼狱并不是一个圣经里的教导，而是认为在地底下的一个地方，人的灵魂在那个极端的痛苦，在那个炼狱里面经过一个极端的痛苦之后呢，可以获得涤净，我们可以得到赦免，所以得到一个等于是说人在没有得救的，他进到这个炼狱的里面，他有个机会，经过炼狱他还能得救。所以这个里面就等于说，换一句话说，就是说死人还有机会得救，这个就是炼狱的这概念他介绍。另外一个呢，就是为因为有炼狱的情况，所以他就可以为死人祈祷，甚至为死人去受洗，代替死人我去受洗。在我们这个整个的历史上面，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当时有一个非常的错误的做法，比如说有赎罪券，大家可能听说过赎罪券的事情。你为什么买赎罪券呢？买赎罪券是为了已经死去的人买了这个赎罪券来赦免他们的罪，他们已经死去了，但是他天主教里面说你买这个赎罪券呢，就可以为死去的人赦免他们的罪，所以他们就可以得救。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为他就存在着为死人祈祷，为死人受尽买赎罪券，以及这个里面他很多时候他说离世的圣徒会向这个圣徒祷告，他们很多圣徒啊，他认为是已经是圣人，他向他们祷告，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已经过世的人仍然能够帮助他们。这个就是天主教一个很大的一个谬误在里面。第七呢，他否定，其实他不是完全的否定，就是圣经独一的权威。天主教的圣经和基督教的圣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圣经里面等于天主教承认教会的传统、教会的声明、主教的教导、天主教教廷对圣经的解释。他除了我们圣经，我们基督教认为圣经是绝对的权柄，所以圣经的话不是说任何人的话可以，是按照圣经的话来指导人的行为。但是天主教里面讲，同样的圣经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有天主教的传统，所以他天主教的传统呢，他里面就特别的讲到教皇的声明是他其中一个传统，教皇的声明有圣经同等的效用，主教的教导也有同样的作用啊，甚至天主教的教廷对圣经的解释，它也是一个权威，和圣经是同等重要的。或者是可以把这几个教皇的声明、主教的教导、天主教教廷对圣经的解释，我们可以解释为他们是认为天主教的传统，就是天主教的传统和圣经是同等重要的。人不能解释，人必须通过教皇他们对圣经的解释作为一个最完全的根据，人不能够直接去解释圣经。所以这个里面是等于是变相的否定了圣经独一的权威，不是通过圣经说的话，而是说教廷里面他们认为说这句话应该是这样的才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里面是他一个否定圣经独一权威的一个很大的过错在这里。在1546年的时候，当时的特伦特会议，他当时把一直有的一个旁经或者叫次经加入圣经的经典里面。所以天主教的圣经里面，它除了我们基督教所有的66卷书，它在两约之间，就是旧约和新约之间，它加了新的东西，叫我们叫做次经或者旁经，来支持天主教它错误的教义。包括它那里面有炼狱、有敬拜天使、为死人祈祷，在那些旁经的里面，它得到这个旁经的支持。所以这个旁经呢，我们或者叫做次经，所以除了耶稣这个基督教里面圣经的66卷外，他加了7卷，而且他对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呢有补录和补编。但是在这个整个的旁经或者我们叫做次经的里面，实际上它是很久以前，在耶稣他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在我们耶稣和他的门徒的时候，他所有引用的话没有引用过次经里面的内容。而且在那个时候的古教父，就是在那个时候公元初的时候，那个教父里面他非常熟悉什么是正经什么是次经，他们从来把它分得非常清楚。这个次经的它的不论是文法或者是整个的这个写作的，不是不得到认为它是神所漠视的，但是天主教把它加进来。 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天主教认为在我们旧约和新约中间，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从旧约从创世纪到新约的启示录中间呢，有400年的等于是说好像神不说话，这个像一个空窗期一样，从我们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到我们新约的圣经开始，这个400年的里面好像神没有话说出来，所以这个天主教就认为这400年里神也有话，这个话里面呢，这个两约之间呢，我们加进把这个四经加进来，就是对特别的把关于一些文学的当时的地理的背景一些生活的习惯，他觉得这个是加进来有很大的益处，所以呢这个里面他就把这个四经加进来，所以他这个里面的错误呢，另外一个错误，这个四经呢除了加这个以外呢，就是说天主教认为在人和神之间，实际上基督教里面我们认为我们任何一个人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等于我们人和神之间，耶稣通过耶稣作为宗保，我们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我们可以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来和神亲近，来向他祷告。但是天主教是不同的，天主教认为在神和整个的人之间是耶稣做宗保，但是在这个耶稣和我们普通的人中间有这些神父有这些圣人做宗保，等于是说我们要祷告的时候，在中间我们不是通过直接从耶稣来祷告，而是中间通过这些神父来告解，所以这是他很大的一个谬误。当时特别的时候，他甚至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向玛利亚来祷告，当祷告的时候你向圣母玛利亚来祷告，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非常的清楚，当耶稣升天的时候，玛利亚他的母亲玛利亚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里面讲，耶稣升天以后他的门徒和玛利亚一同祷告，他是向神祷告，而不是说是个门徒向玛利亚祷告，玛利亚和门徒在一起来祷告，所以他这个里面是这个位置是错误的，是把人的观念来加进来，需要人和耶稣之间还有加入一个宗保，所以这个里面圣经，当然圣经里面我们讲其他的这个叫次经或者旁经，这个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天主教的情况。所以我们如果天主教呢，如果你平时我们看到天主教堂里面，如果在教会的你看到它在里面有很多的像在那边，它你进来和基督教的这个教会是不一样的，我们基督教教会你能看到就是一个十字架，没有任何其他的像，但是在天主教里面它有很多的像在那边，它有圣母玛利亚的像，它有很多不同的像，所以有这个就是你可以表面上看一个不同，但是我们几乎是在后面我们通过这个里面的大概这个情况，你可以知道它实际上天主教把很多人的因素加进来，它已经把基督教基本上的教义章做了很大的更改。那么我们今天呢讲的第二个我们想介绍的呢异端呢叫做耶和华见证人。如果你在 Skytrain Station 或者是在比如说你很多主要的 Skytrain Station 在 downtown 里面，你经常会看到两个人穿得很好，穿着西装笔挺的两个人拿着一个杂志，或者两个女士拿着一个杂志递给你，这个杂志呢叫做瞭望台，叫 Watchtower， 它呢杂志上面所引用的很多呢好像都是也是讲耶和华，也是讲神，好像也提到耶稣，但是它这个宗教呢它里面已经完全把我们基督教里面很多根本的教义里面的都全部都改变了。所以这里面我们所说的团体就是耶和华见证人。第二个，耶和华见证人是1884年在美国出现的一个团体，所以他在开始的时候是美国人Charles Russell 他罗素创造的一个叫做守望台的出版社，他开始建的一个出版社，后来他因为这个出版社注册以后，他们自称为OK， 他们自称为耶和华的见证人，他们把他们自己的聚会所叫做王国聚会所，英文就叫 Kingdom Hall of Jehovah Witness， 所以他们所说的这个王国的聚会所，什么是王？他这个王国呢，在圣经里面说，有一天我们这个世界在有一个王，这个国里面是狮子和牛一同吃草，小孩和蛇在蛇的洞口，小孩子和蛇一起玩耍，是这样的一个王国。所以他这个里面引用的这个王国聚会所，他说他们的王国聚会所就是这样的王国，这个王国这个词是从这里面来的。所以 所以他的组织机构非常的 严密，他们有很多的分总会分会，最后有各地的分堂。当他们聚会的人数超过200人的时候，他们就再次的分开设立分堂。所以这个耶和华见证人 OK， 他们一般出来的时候，他们两个两个的出来传教。他们传教的时候，他们拿的他们所要基本上所宣传的不是他们对自己对圣经里面的领悟或者是圣经的教导，他是在他们有个出版社叫做守望台圣经书社。这个圣经书社已经很多年从他们成立以来一直在出版他们的刊物。他们是按照那个圣经书社所出版的叫做要理问答来回答。如果你回答的时候你问的什么问题，你回答了，他完全不能按照自己对圣经里面，他不能够自己说有一个讲法来解释，或者是你自己对圣经的理解，而是按照完全这个印刷的这里面的标准的答案来给你的一个问答。他是逐家逐户的传，所以他的名字的来源呢，他的名字的来源是用以赛亚书里面43章10节里面，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所以他们用的名字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他的名字就引用了这段圣经。所以他们讲，我们就是耶和华的见证的人，是见证的是他的见证，我们是他所拣选的人。所以他们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是甚至逐户逐户的去敲门来宣教，而且他们非常的善用的就是他们的印刷品的印刷工作，他们有很多的文字工作，他每个月。有120种语言印刷这个守望台1600万册，用120种语言双月刊印刷，而且它这个很多的有一个警醒的杂志，它一发行的时候是75种语言来发行，所以它借着这个文字的工作来传做用很大的这个文字的工作来传播他们的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所信仰的。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他历史的发展呢，跟他当时的三个会长有非常息息相关的他的历史经历有息息相关。第一个会长没有电了，叫查尔斯罗素。查尔斯罗素呢是1852年到1916年，约瑟卢斯福是第二任社长，第三任社长是叫纳丹诺，是1905年到1977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三位社长他们做的，你就知道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这个他们的历史上面几个重要的点。所以查尔斯罗素呢，查尔斯罗素生于美国的宾州，所以他15岁的时候已经和父亲经营男装店连锁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男孩。他1876年的时候，他和人出版叫《救世的计划》。这本书呢宣布基督的第二次的显现已经在1874年在见不到的情况下开始了，就是说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已经来临了，因此他有40年的收割期，到40年以后就是外邦人时代的结束，就是到1914年的时候外邦人时代就结束了，等于是他们耶和华见证人的一个预言。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预言没有实现，所以他在每个 slide 帮我摁一下吧，就整个这 slide 摁下来好了，对不起啊。所以1879年的时候，查尔斯罗素开了一个新的定期的杂志，叫做《西安的守望台》。所以这个杂志呢，是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运动呢扩张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在1884年的时候，这个守望台的杂志被授予一个合法的刊物的地位。所以我们可以认这他们这个团体耶和华见证人的团体，他开这个运动的开始就是在1884年。在1886年的时候，他出版了他们一套教义的其中的第一卷，叫做《圣经的研究》。他这个《圣经的研究》呢，出版以后，他总共有7卷。他在他的 这个第一任内没有全部出版完。在1916年的时候，他在加州去演讲，他走到各个地方去演讲，在演讲回来路上，在火车上面他去世。这是他第一任的社长。所以第二任的社长是耶和华见证人，是约瑟·路斯福。约瑟·路斯福呢是生于密苏里州，非常聪明，16岁进入大学攻读法律，22岁被成为律师。1907年他之所以成为第二任社长，是因为1907年的时候他成为守望台的法律顾问。所以他因为法律顾问，他参与了很多守望台的工作。之后在1917年的时候，他成为守望台的第二任社长。在1917年7月的时候，在他第二任社长的期间，他圣经的研究的第七卷出版，就是等于圣经的研究，他们这个里面一个等于他很重要的一个，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文献，在他第二任的时候完全的出版了。第三任呢，就是约瑟·路德福呢，就是1917年呢，因为他对他立志于改革，他对他们组织进行改革，他的手段非常的激烈，所以他当时呢促使这个改革，很多人不满意他的改革，促成了他们本身内部的分裂，分成两个教派。一个教派叫做圣经研究者，另外一个就叫耶和华见证人。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呢，就是基本上延续的这个耶和华分出来的耶和华见证人。1927年他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美国的纽约设立他的总部。所以现在整个全球的耶和华见证人的总部是在纽约，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这个守望台的总部，是他在第二任的时候他在那里设立了总部。所以1931年他改名，里面叫做耶和华见证人，直到今天。所以这个里面从1940年开始，他开始在街头开始分发守望台，一直到今天。所以你今天如果你到外面去，很多时候他在那边所发的他守望台的杂志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每一次出来都是两个人的，可以站在很多交通要道的路口给你发一些单张或者一个双月刊的杂志。他这个文字的工作是对他们这个运动的扩张起到极大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个耶和华见证人对他这个整个的发展里面，第三位呢就是拿丹诺。拿丹诺是当第二任社长去世以后，他被选为第三任社长。他出任主席期间，他出了一系列的书，而且他出书呢，这个人出书和他们第一任社长是不一样的。这个罗素他们出书是自己写，但是拿丹诺呢，他每次出的书呢，他不是由一个人写，他每次是一个人写完以后，他由一群人来更改，来 edit， 来进行修改校对。所以在他任内出版的这个书《耶和华见证人》中间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叫做《新世界》，就是等于圣经，他的圣经叫做《新世界译本》的圣经。他认为圣经的翻译是不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他就用了他们组织他们的人重新翻译了一个译本。但是他所有翻译的译本的人，这个翻译的人员是要求在他们翻译的期间，甚至他们去世以后，他们的名字都不能公开。所以他这个所有的翻译人员不知道是这名字是大家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圣经呢，他在这个他翻译的过程中就把一些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自己的观点就在翻译中间插进去，就变成他们版本圣经里面有他们的和我们所用的圣经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呢就是他们那个圣经的一个图片，叫 Holy Scriptures New World Translation， 就新世界的圣经。那他见证的错误的教义呢，第一，神论，他神是单一的神，这一位神是耶和华，没有别的，就是一位，就耶和华神。另外一个呢是基督论，他认为耶稣基督是神的第一个受造之物，就是天使长米迦勒，他认为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受造的，他不是神，他是被造之物。耶稣呢是没有神性的，他复活只是灵的复活，所以他成为一个大能不朽的灵，成为神的儿子，他肉身没有复活。但是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当时耶稣基督肉身复活向他的门徒显现，兼顾他们这个门徒的信心有40天之久，他是从肉身来显现，让他们来摸他的肉身的，所以他肉身是复活的。这个因为我们按照人的观点，好像人我们的肉身不能够从死里复活，但是神告诉我们这个耶稣是复活的， 所以他的门徒因为见到他的复活，所以他门徒的生命得到改变，他们才放胆不要自己的性命去传讲这个基督的福音。所以他这里面讲耶稣他的肉身没有复活。另外他讲圣灵，我们这里面三位一体的圣灵，他的圣灵呢，他不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一个，只是耶和华这个全能神的一个神的一个 power， 一个动力，他没有位格，他只不过是神的这个能力太大了，他发挥这个能力里面一个好像一个动力一样，这就是一个他的圣灵。另外他人论呢，他认为人呢，人的灵魂死的时候就消失了，所以他没有说没有灵魂，灵魂不是有灵魂是跟肉体一起消失的。所以救赎论呢，他救赎的时候人是必须靠着行为，就是说必须有德行才能得救。所以这就是耶和华见证人里面呢，当然他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他说属天的荣光他只有144000人，在他们那些人才能够真正的能得到这个属天的这个荣光的地位。另外圣经论呢，他们认为他们所翻译的新世界译本才是圣经的权威，所以其他的这个圣经都不是正确的，所以没有地狱，没有永刑，所以这里面呢，这个基本上就是他的错误的教义。他的教义里面呢，他要另外说，他人如要得救，他要遵守守望台所有的规矩。所以这个里面呢，基本上就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他的教义。另外，耶和华见证人有一些其他的教导，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教导。他不庆祝圣诞节、复活节及生日，不是庆祝圣诞节，因为他说，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在耶稣降生的时候，有牧羊人在野地里面，这个晚上他就睡在野地里面，所以他不应该是冬天的时候，所以那个时间圣诞节是不对的。实际上也是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罗马天主教的时候，实际上在罗马这个皇帝接受基督教归信基督教之后，因为他要纪念耶稣的降生，所以他就选了一个日子，当时他这个日子呢，就是当时另外一个偶像的一个节日的这个节日，他把它定为圣诞节。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圣诞节呢不是耶稣真正降生的时候，因为耶稣降生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是冬天，所以那个时候，所以他不庆祝圣诞节。另外他不庆祝生日，因为在圣经里面呢提着生日的人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法老，一个是希律，两个都是大坏蛋。所以这个里面的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在这个恶人里面，这个生日，实际上这个里面呢，他这个走向了一个极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圣经里面有其他的记录哈，这个两个恶人是在生日的时候干了坏事的，甚至在生日的时候把这个世袭约翰都杀掉。但是我圣经里面同时记载，当这个世袭约翰出生的时候，他这个邻居啊都非常的一起来到他家里来庆祝，所以他这等于是说他完全的是违背的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教导是说这个生日本身这个生日是不应该庆祝的，不应该纪念的，所以他认为说生日不能纪念，因为生日里面这两个所有生日提到的两个生日都是坏人，而做了坏事。另外复活节也不能，因为复活节呢，他们现在的复活节，因为它是八几年才开始的嘛，他复活节里面介绍了很多不属于这个神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兔子啊，这些彩蛋啊，这些东西，我过复活节的时候，这些都不是神这个所喜悦的。所以他不庆祝这个复活节，但是他在庆祝 Good Friday， 在那个之前他会庆祝，是这个复活节的时候他不庆祝，所以这个是他们是特别的教导。另外他认为属天的荣光，他们只有那个144000人，他们自己认为他们就是那个144000人中间能够有一天在那个圣经那个启示录里面那个144000人。他们非常强调一个大战，就叫当时的哈米基多顿大战，就是说世界末日的大战，有一天呢会有世界的末日的大战，他们就是说会努力的去争取作为这个哈米基多顿这个大战的幸存者。所以这个里面呢是他的一个教导。另外还有一个教导呢就是说在耶和华见证人呢是禁止教导禁止输血的，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时候耶和华见证人，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在圣经的里面讲关于到吃血的时候，有很清楚的教导，说血里面有生命，所以他认为这个血里面是有生命，是不能吃的。 但是它扩展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紧急情况下数学也是不可以的，甚至你在病危的，就是你已经涉及到你生命危险的，数学也是不可以的，这是他的教导。所以他在紧急的情况下禁止使用保存血，在紧急情况下输血也不可以，在1945年的时候引入。所以他们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个信徒呢，他们很多人身上是带着一个小册子，像这样子的。如果是他一下到医院了，已经是昏迷了，他身上有这个册子，告诉说我因为我的信仰的关系，你不可以给我输血。所以这个里面是教导。所以但是他同时呢，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投资了很多的钱，他们在做一个就是说不用这种血的没有不用输血这种手术的，听说他投资了很多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甚至有输血的部分他研究的非常的详细，说血的成分中间有哪一个成分你是可以用的，哪一个成分是不可以用的，他有详细的指导在那里面。如果说这个指导里面，你如果是觉得你觉得他有哪方面他是非常的清楚的，他计划见证人里面投资了很多的钱在医院的里面，对这方面做专门的教导，可以在血的某一部分某一个成分是可以使用的。所以这个是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个异端的情况。所以我们看一下下面呢耶和华见证人的预言。我们知道他如果一个宗教，如果这个他的宗教预言的东西都是没有实践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本身的宗教的可信性。在他预言1874年的时候，基督将第二次再来，1914年的时候神的国将全面在地上建立。后来他们发表教义说承认这个是错误的1925年的时候，他们拣选这个旧约的圣徒，他们说旧约的圣徒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将从坟墓中复活，而且会来到美国加州圣地亚哥那个地方居住。所以他们预言了这个情况。所以在1925年的时候呢，他们在那个圣地亚哥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就买了一个很大的一块地，一个房子，就准备给这三个人住的，就是他们复活以后要给他们住。后来他们没有这些过了那个时间没有住呢，他们当时的那个社长作为等于是说一个像一个在那边一个落脚点的地方一样。当然后来有很多反对的力量，他这个财产呢就又卖出去。所以这个是这个中间里面就是一个其中一个预言。他讲1975年的时候讲人类的历史将会结束，开始基督千年的统治。所以他这个预言里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基督再来的时候有千年的国度，他讲1975年的时候人类就应该结束了。所以这个里面的预言，他的预言都是错误的。所以这耶和华见证人我们可以从里面，当然很多细的方面也可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预言，当他的预言是错误的时候，一个真正的从神那里来的，他是知道人的所有的人的历史，人的结局是什么样的，他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这里面就是耶和华见证人。我们再走到第三个宗教呢，就叫摩门教。我们可能大家呢，为什么我要讲摩门教呢？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异端，但是摩门教这个异端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在所有的新教的里，所有新兴宗教，它在现在他们用一个很中性的名词叫新兴宗教，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很近代这个时间里面发展出来的新兴的宗教，摩门教是发展最快的一个宗教。所以在如果我看大概看了一下啊，在我们温哥华北温哥华Richmond Burnaby Surrey Coquitlam 都有他这个摩门教的这个会所在那边。所以有摩门教呢，我们叫他摩门教，但他在外面那个牌子上面写的正式的名称叫做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所以它的缩写就是 LDS， 就是 Latter Day Saints， 这个 LDS 就是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 Day Saints， 这个末日的圣徒呢，耶稣基督。他用的教会的名字还是头一个名字就告诉我是耶稣基督的，实际上他是完全是打着这个耶稣基督的名号，他完全做的是反基督的事情。他的创始人叫约瑟·史密斯，是1805年到1844年，他在30多岁的时候就死掉了。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他成立的年代是1830年，是在美国。所以1805年的时候，约瑟·史密斯出生在美国的福蒙特州。在他14岁的时候，也就是大约在1820年的春天，史密斯说呢，他在早上在树林里面祷告，突然圣父圣子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你在世上的宗教都不满足我的心意，都已经走错了，我要你在世上建立一个新的宗教，所以你不要去任何的宗教。所以他在14岁的时候，这个少年的时候，他说我在14岁的时候，圣子 和圣父向我显现，告诉我要创造一个新的宗教。到1823年的时候，他说天使摩罗乃Morony 向他显现，告诉他有一个在纽约的州的山上面，他收藏了一个摩门经，是一个金叶片。这个摩门经所记述的呢，就是神在古代的时候这个整个北美洲的这些人的福音，就是对北美洲的福音都在这个摩门经的里面。所以他这个是在一个金叶片的上面。之后他说在几年的时间里他试图找，后来在1827年的时候，他在纽约州的曼彻斯特的这个山里面找到这个金叶片，开始翻译。这金叶片上面的写呢，不是英文，也不是什么，他说这个金叶片呢是一种不存在的语言，这个语言呢就叫做他称为改良的埃及文，就说是一个埃及文，但是改良版的埃及文，也不是正式的埃及文，是埃及文里的掺杂的其他的，好像其他的文字这样。那么他翻译的时候呢，就借用了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我们申命记利未记里面都讲到一个，有两个在一个大祭司这个里面带着胸牌有12块钻石，带着两个东西，一个叫做乌林和土明，有两个东西是两块石头。这两个石头呢，他说我有这两个石头，这两个石头呢就帮助我能够翻译，我这个东西都看不到，我都不明白了，我就用这两个石头，一个叫乌明，一个叫土明的，就帮助我翻译了这个摩门经。所以摩门经翻译出来结束了，结束以后呢，这个金叶片呢他又被天使收回去了，这是他自己说的。这金叶片谁也没见到，这金叶片呢等于是说你们我翻译完以后，天使就把金叶片收回去了。所以这个摩门经里面，他这个整个这个翻译呢就是这样来的，他的摩门经是这样来的，1829年的摩门经翻译了。但当时有一个牧场，他自己是没有钱的，一个牧场的一个场主啊，就把自己的牧场抵押了，把他帮助他把这个摩门经出版。但是他至于说他到底他翻译的能力是什么样，有一个历史上面的事件，就是他在1935年的时候啊，他当时有一个马戏，当时他那个时候有一个就像一个马戏团的，这个带着一些木乃伊和这些一些木乃伊随着古卷，就来美国这个各个地方来巡回演出，就叫他们看木乃伊。他们就看到那个木乃伊，还是一个古卷在那边，所以他就花钱买了几具木乃伊，而且还把这个古卷也买下来。买下来以后呢，他认为是这个亚伯拉罕在这个埃及的时候啊所写的书，所以他呢就说我这个就把它翻译成了，他就把它翻译了，怎么翻译的没有说，他说翻译成以后他就叫了，他把这本书叫做亚伯拉罕书，他把它称为亚伯拉罕书。在1967年的时候，他这个古卷，他翻译的古卷被人找到了，找到之后就被一个专家一看，发现这个古卷根本不是什么亚伯拉罕书，而是古代埃及人死了以后写了一些卷放在那里，就是祝福用的话所写在上面，所内容大半基本就是这个死给死人祝福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死亡之书，根本不是亚伯拉罕之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翻译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翻译这个情况。他1833年的时候，他把他领受的启示呢出版了一个叫诫命之书，后来再修版再定的叫教义和圣约。所以1838年的时候，他改称为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前面那个 slide 其实他开始的时候他把它叫做 Church of Christ， 如果我们看一下下面，他就很简单那个名字起的，就是基督的教会，就是起的名字好像非常属于基督的，但是他后来又改成末世基督教会，所以直到这个名字直接用到今天，就是 LDS 这个缩写，就是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1843年的时候，他宣称他领受神的启示，神告诉他可以一夫多妻因为女人不能够自己得救，因为女人当初受引诱，是夏娃受引诱，所以是女人犯了罪，女人自己是不能够得救，她必须得嫁给男人她才能够得救。所以如果要让女人得救的话，就是男人要娶越来越多的女人，所以他们就能让他们得救。所以这是他宣称最领受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提到摩门教，因为摩门教的历史里面非常非常好像很出人意外的一些历史，其中这个是一件历史。当然这个1884年的时候呢，历史上面他们就挪到一个地方，挪到伊利诺州这个叫 Nav 这个城市里面。
它是一个第二大的城市，所以那个史密斯呢就成为这个市的市长。这个市呢有一个杂志，这个刊物呢，当时这个刊物第一版出版的时候就揭露了他们的多妻制度，就说他们在这儿搞一个多妻制度，所以这个就惹怒了当地的人的非常的愤怒。他呢，这个史密斯是市长，他就怂恿这个摩门教的这些他们的信徒呢，就到这个出版社的地方，把这个出版社就砸掉了，整个把他财产都全部都毁掉了。所以这个出版社的老板呢就很气愤，因为他自己的财产都没有了，所以他到州长那边去告他，说他损坏私人财物。所以他因为这个情况下呢，他损毁破坏嘛，他就被提控了，就是说你是指使的，后面指使这个，你就给你关到抓到监狱里面去。所以他到监狱的之后呢，在6月27号的晚上呢，有人就冲进监狱里面，在监狱的门一打开就开枪把他打死。所以这个是就是他这个约翰这个史密斯他这个30多年这个历史。但是在1846年的时候，另外他的第二任的主教叫做杨百翰，他带着，因为那个时候呢，美国西部正好是大开发，所以这个摩门教的历史呢是成为一个西部开发的一个好像一个英雄史。因为他们西部比如说现在这个里面他所在这个犹他州的盐湖城那边都没什么人，所以他们因为他在那个伊利诺那边呢，很多在东部的他们受到迫害，他们就搬整个这个信徒就搬着走，用着大车小车这么推着一路往西面那边走。当他们走到犹他州这个盐湖城的时候，现在这个盐湖城，他们这个杨百翰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理想的地方，所以这个盐湖城就成为他们的大本营。所以在盐湖城那个里面是最多的摩门教的教徒，在盐湖城直到今天。在1857年的时候，他一本杂志叫做无价珍宝出版，在这一年的美国总统委任这个第二任，他这个摩门教第二任的社长杨百翰成为犹他州的州长。而且他在伊利诺州的盐湖城那个地方用他的名字，他们摩门教建立一所大学叫做杨百翰大学。如果现在你看那个看的话，他杨百翰大学他的学生还几万人在参加他们的大学，就在盐湖城。但是1862年的时候，美国国会通过摩利尔法案禁止一夫多妻，他们通过等于国家通过法案说你不允许一夫多妻了。所以在1890年的时候，他们很多的摩门教的还是遵守，因为摩门教的教导是可以一夫多妻的，所以他们还是进行一夫多妻，实行这个实际上是和这个美国政府的法律是违背的。所以在1890年的时候，他们当时的这个会长呢就发表了一项宣言，指摩门教要教徒要遵守反多妻制度的这个法律，你们要遵守这个法律，但是他们教义的没有更改，就是说这个教义说要一夫多妻这样可以拯救更多的女人这样是没有更改的，但是你们要遵守联邦的法律。很多的地方呢，因为联邦当时他们不像现在交通什么很发达，所以很多的地方当他们执行起这个法律的时候，因为很远的地方很偏僻的地方他们就没有办法执行，所以他们这个实际上他们很多人还是在一夫多妻，在不同的地方有一个人有几个妻子，所以这个很多很多孩子这样。所以在1904年的时候，当时这个会长再次发布了第二次宣言，第二次宣言就是说重申要求教会信众不再进入任何形式的多重婚姻，不论地点当地的风俗和法律条文如何，就是你当时当地即使有那个环境允许，你也不能去再多重婚姻了。而且他们的教义里面特别重申一点，他讲如果你不论你在其他的事上多么的成功，如果你家庭的失败就是失败。所以他们这个里面就是他们后来在这个教导的圣徒里面是这样教导的，但是他的教义里面没有更改，说多妻制度是没有更改的，等于说你们要不要这样做，但是等如果这个在这个世上你是不能够多妻的，但是这个教义还是存在的。我们看一下摩门教错误的教义，他的教义呢讲神是物质的神，神是像我们一样，他是神是有神等于是有身体的，之后他进化了，神就是亚当，之后他进化以后呢变成神，有点像那个佛教那个感觉，就是说你可以进化，人可以变成神，神也是自己本来原来就是有身体的。所以他不信的三位一体，他认为是神是那三位三体， 神就是亚当，所以这个神是有肉体的。基督呢，耶稣基督呢，他是一种先存的灵，就是像其他的伟人一样，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很多伟人，他说像其他的伟人一样，不是从你所生，他是不是从你所生？他所说呢是神和人交合的，所以他不是从你所生，非与神同等，只是首生的，是所以他这是什么基督论？他们所认为的基督论。另外是圣灵论，他讲是一个人形的灵体。我们知道圣灵他讲是灵的，他没有肉体，但是他说他是一个人形的灵体。人论呢是讲人的先存，说人未有肉身以前已经存在，是灵体。人有先存、现存和将来，所以现存的就是灵物结合，是能够有一个丰满的喜乐。当将来的时候呢，他能够承受不同的天国，在他的天国里面分成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下面这个里面，这个天国里面的三等呢，里面没有三等，它分为三级。当然最高那级呢，就是最高的是三等，是只有他们摩门教的人才能进到第三等的天堂里面。所以这个天堂里面呢，我们所有的这个其他的你进的都是不同等级的天堂。摩门教的人在摩门教，你们夫妻在摩门教里面再次经过认证的，你能够成为第三等，进到第三等的天堂里面。所以这个里面是他的天堂的。另外他的救赎论，救赎论呢，他讲靠洗礼、靠功德和善行来赚取高等的天堂。他这个里面讲人的罪是人为自己的罪来受惩罚，我们不是有罪性在里面。我们基督教里面我们所讲的讲人是有罪性的，是这个罪性不是说我们人有坏的行为，我们有人有做错的事，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里面这个有这个罪在里面，罪在我们的里面发动，我们有这个行为出来。所以他这个认为呢，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呢，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犯罪，不是因为亚当那个罪我们有罪性在里面，是因为我们人犯了错，做了错，所以我们受刑罚。所以他这个救赎论呢，里面你要想改呢，你一定要靠自己的行为，你要有善行，所以你要靠洗礼，你才能够真正的得救。但是圣经论呢，当然他讲圣经论里面他讲了几种，是圣经有摩门经，有教义圣约和无价珍珠，这是他们摩门教里面三个权威的一种。他们用圣经，我们用的圣经里面他们也用，但是他们只用一种版本，就是英皇钦定版的版本，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只有那个版本的圣经是翻译正确的圣经，这是他们认为的。之后呢，其他的如果圣经里面和摩门经、教义和圣约和无价珍珠里面如果有冲突的时候，是以摩门经为正确的解释。如果是圣经里面和他们这三个权威的出版物里面有冲突的时候，以他们的权威的出版物为正确的解释。所以他们的狂傲到一个地步，当他们讲如果是这个教义与圣约、无价珍珠这些书呢，他讲如果你读圣经里面，你读，他也用圣经，圣经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权威，但是他这个权威是低等的权威。他说你如果是读圣经的时候，你放在那里你是看不到亮光的，你只有读了我这些教义与圣约和无价珍珠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这个属灵的亮光。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摩门教他自己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摩门教里面实际上很多的行为，比如说他特别，我们每当提到摩门教的时候，我们很中国人印象中最多的就是那个多妻制的这个制度。而且很多的摩门教里面，它整个的发展的历史当中确实把完全的和我们基督教的很多的根本的教导是完全违背的，所以我们可以称为它的一个异端。甚至在如果你在网上如果看的话，很多它称摩门教是称为邪教。但是摩门教的邪教，因为很多的邪教呢是讲到，我们开始讲的是讲到限制人的他的所有信仰的人的甚至是一些自由的情况，所以他很多时候是介于异端和邪教的中间。所以大概呢，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三个这个异端的情况呢，我们如果我们比较的一话，我们可以看到在经典的方面，在经典里面，我们圣经在基督教里面，圣经是我们根本的经典，我们圣经是有绝对的权威，任何的 和圣经违背的，那么就是错误的。但是天主教里面把次经加进去，所以他也是大多数的，他的圣经里面大多数还用我们的六十六卷书，但是他有次经加到里面。当然这个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那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额外的加进去的，他们加进去的认为他们高于圣经，所以他认为从圣经里面已经是违背了神的话。另外他在所有这些里面，在这教导的里面有关于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的方面，特别是圣子和 圣灵的方面，耶稣基督的身位，他们有这个异端的里面有很大的输入。当然天主教里面没有否认耶稣基督的地位，他们只不过在所有我们基督教里面的，他又加上了很多人的因素，加上了我们人认为应该好像这样看起来更合理，而不是说神说就是这样，他加了很多这些偶像的东西。所以他这个天主教呢，我们可以算他是异端，可能有的人可以认为他是在异端和这个教派中间徘徊，但是基本上属于一个异端。但是摩门教是基本是在这个异端和邪教中间，那耶和华见证人呢基本就是异端。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很多我们经过的这个身边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宗教的时候，我们所要把握的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就像我们开始所讲的，我们认识什么是真的，我们就能够告诉什么是假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个专题呢，我们就停在这里面，因为还有可能如果是列出来很多其他的这些异端呢，有很多的异端，但是这三个异端呢，基本上是和我们生活里面你可以经常碰到的。摩门教也会，他们也会一群人在街上会拦住你宣教的。耶和华见证人，如果你是做这个在公共交通很繁华的地方，你会经常见到他们。当然天主教堂也有很多的天主教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通过这个里面，我们认识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不可能有谬误的存在，也不允许谬误的存在，不允许掺杂一些假的东西在里面，我们仍然认为它是真理。所以这个就达到我们今天这个专题的目的。我们知道我们有一条路，是我们通过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比较。那么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打着基督教牌这个名牌的，实际上他们不是基督教。我们可以这样能分辨什么是真正的应该走的路。好，我们今天的special topic 我们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让我们再次的今天把我们异端的题目摆在我们的中间。主啊，真的是这几天我们知道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把道路指给我们，你也把真理指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当我们选了这个道路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应该是雪亮的，我们能看清什么样的真理才是我们所追寻的。主啊，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有一天我们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我们能够得到我们丰盛的生命，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和你在一起。主啊，真的是就求你借着这两个专题的内容，让我们知道认识你，你这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派到我们的世间来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主啊，就认识你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